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ell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晚上的美国故事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播 Jennifer。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呢，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故事。那他自己呢也是有着常年从事舞蹈的这个经验，所以我特别想跟他多一聊聊。先让我们的嘉宾跟我们打个招呼。 Hello Tina 老师。
嗨，大家好，我叫 Tina。
欢迎欢迎。我跟 Tina 老师结缘其实也是巧合，因为也是朋友的推荐，所以我就参加了 Tina 老师的这个舞蹈课。我记得当时是一堂爵士舞，然后还有 hip hop， 然后也是在参加这几堂课当中呢，然后也是学习到了很多我之前没有接触到的东西，然后也是觉得从当中也是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听到老师非常的专业，然后也是没有落掉一堂课，然后也是花了很多时间非常的敬业，所以也是我们很多学生当时学习的这个榜样。那听到老师，我刚才其实没有很刻意的介绍你的背景啊，因为我觉得让你本人自己来跟大家聊一聊，比如说你的这个经验，比如说是因为从小特别喜欢跳舞呢，还是因为家里的原因，然后就选择这个舞蹈的这方面的事业呢？
其实我们家其实是一个文艺世家，然后
就是家里都是很文艺的。
对对，然后从我的舅舅，然后我的姥姥、舅舅，然后妈妈，还有我的很多姨都是跳舞的、唱歌的，还有一些弹钢琴的，所以我从小受的这个熏陶，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家里这个熏陶就比较文艺，所以我就对走
从小耳濡目染，然后家里人都是从事文艺方面的，所以也是感觉就是骨子里基因里面就是有着这种很多文艺细胞。然后
对，是的，然后我妈妈其实是非常喜欢动的，她是非常爱动的一个，生了我也挺爱动的。
就是属于那种小的时候班级里面的那种文艺活跃分子是吗？
对对对对对，是。
那你大概是多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跳舞呢？
其实我大概跳舞的话应该是从幼儿园就接触，但是幼儿园的时候那个时候跳的是那种少儿舞蹈，
就特别可爱。
对，特别可爱。然后因为当时我妈妈想小的时候培养我弹钢琴，但是我大概做不了十分钟我就哭，所以我妈当时就把我送到了这个就是幼儿园里的那种培训的小孩跳舞的培训班，然后让我去释放一下能量。一开始想说释放能量完回来可以好好睡觉，结果没想到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到初中，然后我这个能量就没有放下，就一直跳，
就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然后感觉因为我现在有时候看您，然后会在朋友圈发一些视频啊，或者是我就觉得您就是一直都没有感觉，因为没有听过您说累，然后就觉得你一直就是特别享受跳舞啊，然后也很喜欢分享然后这些舞蹈给大家。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结业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话我特别感动，就是不管大家是跳舞是什么级别的，不管你是初级的还是很有经验的，就是能够花这个时间，然后花一两个小时每周来学习，我觉得能坚持下来都特别好。所以我当时觉得特别的敬佩你的这个坚持，然后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应该要向你学习的。
不敢当不敢当。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从小这个舞蹈带给我的这个感觉就像做就是一个正能量，一种就是可以抒发自己的情绪。你比如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甚至你开心的时候、郁闷的时候，其实都可以通过你不想通过语言告诉大家的时候，你可以通过你的四肢，或者是可以去通过运动来给大家释放那种快乐的荷尔蒙，然后让大家开心一点。其实健身啊跳舞啊这些包括打网球啊这些运动 其实都会让大家的精神状态会比较好。
对对
对，
你说的非常的对，
比在电脑前面这样子要好很多，其实是。
是的是的，而且尤其是现在可能大家年轻人都压力很大，然后很多人就是每天可能要七八个小时在电脑面前工作，然后所以我觉得能找到一个自己喜爱的一个能够释放自己很多压力的一个运动或者是一个爱好都是非常非常棒的。那因为我知道您之前在国内有着很多这个舞蹈的经验，因为太多了，然后我也不想说让我来就是跟大家介绍，那您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在国内这个舞蹈的一些经验呢？因为我也是听说你参加过很多比赛，然后也是非常的厉害的这种导师。
是这样，我在国内其实小的时候参加过很多，你像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是其实是接触的那个中国舞和古典舞，就像我们国内传统的那种舞蹈，然后再就是拉丁舞。我小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家是山东的，我是山东人，所以我就会参加一些山东的一些本地的一些演出和比赛，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入这个专业院校，所以那个时候只是个人爱好，小嘛，一二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参加一些少儿的比赛。然后我是一个就是比较就是小比赛我也是非常认真的一个人，所以呢就是
看出来了。
对，然后无论是从装扮还是从什么，就是只要是跳舞的事情都是非常认真的，跳舞之后的事情我就其实对，
这点我已经感受到了，就是我们跳舞上课期间，然后每次您都会要扣动作，然后让我们把我们可能不会的动作然后要练，我还见您说让我们跳这个跳个几十遍，然后你就能让我们就能记住这个动作，就是特别认真特别认真特别好。
对，然后我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参加过一些这种小型的比赛，锻炼了我自己的胆量其实是，然后到大一点去了专业院校，然后经过一些培训以后，然后我就去参加了一些可能全国的一些比赛项目，你像CCTV 就是中央电视台 CCTV 5有一个中阶联赛，但是是那个是最近参加的，然后大概就是一个街舞的比赛，然后拿的是全国前八强。对，是一个唯一一个女性。
喂，哇，那真的是要鼓掌，真的太厉害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就学跳舞，就国内就这么多人才，然后就是每次看这种电视上的这种比赛就觉得压力好大呀，然后要从这么多选手当中然后要脱颖而出，其实还是挺不容易的，所以非常非常厉害。
谢谢。然后我那个之前还有拉丁舞的一些比赛啊，那些都是很小的时候，然后我还签约了那个联通的形象大使。
哦，
国内有联通移动，然后
是联通移动，还有什么电信是吗？
对，是。然后我去签约的那个联通的形象大使，我忘了是一几年还是因为他那个联通形象大使好像是一年选一次，大概一到两年选一次。然后我当时的时候就被选去了，也是可能是因为我的个人才艺啊，可能各方面，
各方面形象都比较好，然后比较正能量一些，我觉得
对，
特别棒。
对，就被选去了。其实比赛还是挺多的，但是最主要的是，我是因为比赛其实是次要的，但是我是因为真的很喜欢跳舞。真的就是我觉得一个人有一个非常喜欢的东西然后一直支撑着你，然后就是觉得非常就非常充实过的，而且就是能把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当成事业去做，这个是很难得的，不是说
是
对，不是所有人的爱好都可以当成事业。
是的，非常同意。因为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喜欢的爱好，很多人因为现实的原因然后可能没有办法把它当自己的事业，所以就是，但是我觉得特别羡慕你，然后喜欢一样事情然后可以把它当做事业来做，然后感觉你的这个热情一直没有减退，就是一直都是满满的，然后一说到舞蹈感觉您都笑开了花。
是，我在家我妈妈是一个很严格的人其实， 然后我小的时候在没有走上专业道路的时候，其实我妈妈是抓的我的那个文化学习非常非常紧，然后但是我个人确实是很喜欢跳舞，所以家里人也觉得是看到我这一面了，他就觉得想让我决定我要走到专业道路的时候，所以家里人就会要求我在舞蹈方面会更加努力，因为也知道国内那么多孩子，你想在这些人中出类拔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的，然后压力也很大，然后但是我觉得能参加这么多比赛，这个心理素质要非常的强大呀。
之前比了很多小的那种，比的很多小小的赛，就是年轻的时候，很小少儿的时候，然后可能锻炼了自己的胆量，然后就是大了以后啊，然后去比赛的时候，可能就会心里就会觉得紧张是肯定会紧张的，但是多少不是很怯场，
对，
场子上很紧张，对，还是可以正常发挥。然后我其实有一段经历是非常宝贵的，就是在我大概2008年的时候，我就是去参军了。参加的这个，
对，您是个文艺兵，
所以我是个文艺兵。然后，我走的时候，就是其实我是被北京那个二炮歌舞团，第二炮兵，现在可能叫火箭军，现在改名了，原来是叫二炮。然后选走了以后，我又去的解放军艺术学院，然后去进修了，对，进修了一段时间，然后在那边。就一直从2008大概在部队有待5年，差不多是这样，下士退役的。
哇，这个部队的这个经验不是所有人，也不是那么多的人有这个经验的。我觉得他对一个人影响很大，然后而且很深。
对，
可以给我讲讲，就是辛不辛苦啊？就是在部队然后做一个文艺兵的话。会很辛苦吗？
还蛮辛苦的。其实我在部队做文艺兵之前的时候，我已经被送去专业院校了。然后我们在专业院校跳舞的时候，其实跟部队的程序差不多。我们早上大概5点半就要起床，然后6点集合以后就开始上早功。其实我们的早功就是左腿踢1000下，右腿踢1000下，然后开始翻什么前桥后桥，就是那些舞蹈的一些基础。可能每天早上都要刷好几遍的这样子翻，然后大概可能运动1个来小时，然后就去吃早餐。然后其实我们一天早上从6点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结束都是在跳舞。
哇，这个5年能坚持这么久。
早中晚吃完饭，然后晚上还有上晚工，然后晚工结束才能回去睡觉。这是艺校的这个上课的这个方式。然后我当兵的时候，其实到了部队以后一样的，也是要早起，然后还要跑操，还要这个训练，还要这那，然后其实是跟在艺校差不多的。然后唯独多了一点，就是他可能你像艺校嘛，你上学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你要是在部队里的话，他应该是会比较紧张的，你这个整个状态。 对，你要是听从指挥啊，
是，
对，听，
毕竟也是个军人嘛，然后要有很多这个部队的一个纪律，然后要可能还有其他的事情比较遵守，就不能很懒散的感觉，就是
对。然后我就是比较就是心理上的变化会有一些。那个时候在艺校的时候像孩子一样，就是正常上学了。在部队里就是真真正正的就成为一个，不管是文艺兵还是其他的兵吧，都是国家的兵，都是当兵的。对，所以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就是心理压力是肯定会有的，这一块。然后其实好就好在我还是从事着我自己喜欢的行业，我特别喜欢的事业，所以就即便是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部队里面有一些别的琐碎的一些事情会耽误你的状态啊，或者是会影响你的那个心情啊，但是你通过跳舞，通过跟大家一起排练，会直接就会调整你整个状态。
感觉听您说到这个部队的经验，仿佛就是能够锻炼一个人，然后可能从一个小孩小朋友，然后能够蜕变成一个成熟的一个 大人的一个感觉，然后可能不只是专业上面的一些成长，而且还是心理上的一些成长，我感觉都是很不可多得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经历。
对，我是很珍惜这段经历的。其实我去的时候也就才18岁嘛，
很小。
对自己对这个人生的，其实就刚刚踏入社会吧，算是。
对，很多事情都很模糊，都没有很多，就都可能。我想想，我十七八岁的时候，可能都不太清楚自己想要具体做什么，你知道，还在很多事情上都有一些这个犹豫啊，然后抉择，然后就不是很清楚。然后听到您说已经决定要去部队，然后啊，也是选择，也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选择，其实还是挺苦的。
其实当时我去的时候，我没有想象到这么苦，我只是觉得，哎呀，当女兵多帅呀！
是，你穿上那个衣服，就很英姿飒爽的感觉。
对，然后但是其实进到里面以后，帅是次要的。
就是大家只看到你们表面可能穿上这个衣服非常的帅，非常的英姿飒爽，但是其实私底下非常的苦，可能要这种训练啊，然后练这个练功啊，其实可能真的是台上什么一分钟，台下10年功。
对，是的，我们那个时候因为也竞争大嘛，你像我去的那个年龄还是可以的，对于舞者来说，10多岁和20岁出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年纪。然后正好是正当年，所以你正当年的时候，接下来的后面几年就会有新的一批的入部队的人，入文工团的人，你要不断的前进，然后你才不会让这些比你小的一些人，对吧？他们的年纪更吃香。
对。啊，这个压力非常大，而且感觉就让自己必须要一直前进，就不能停滞不前的话，就很容易，被这个很多事情就可能我们的后浪拍在这个沙滩上的感觉，所以就一直要前进。
对，其实从小我妈妈，对我的这个也很严格。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决定，我妈妈问我说：“你确定你喜欢跳舞吗？”我说：“我确定。”我妈说：“你要是走上专业道路的话，那可能不是你在幼儿园排排小节目，对，在哪个地方排排演出，这专业道路是非常苦的。”然后，其实我觉得我还挺理性的。然后当时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就想要学。”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
坚持，
对，很重要。然后我说我就是喜欢，我就跟我妈讲，然后妈妈就同意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我每一天，那个时候就是大概一个星期我妈给我报的那个课外就是舞蹈班，从可能一个星期2节涨到了一个星期4节或者一个星期6节，就是我几乎天天放了学都要去那个舞蹈班。
就妈妈也很支持你，就是知道你想从事这个认真从事这个走这个职业道路的话，妈妈就说那就支持你，给你报更多的班儿。
对，然后那个时候老师布置的作业非常多，然后我去上完舞蹈课回来以后，我是一边下叉一边劈叉，然后一边在地上写作业，然后写到12点多。然后就是我妈说，既然你喜欢，那你就两个同，因为学习也要兼顾嘛，
是的，
两个同时兼顾，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那个床是铁床，就是带杆儿的这种，然后我睡觉的时候，我会把我的脚这样绑在那个杆儿上，就是竖绑在那个杆儿上。
我以前看节目的时候，然后可能看到很多演员，他就是从小是学舞蹈的，他们就会说自己早晨起来就是一边吃饭一边就开始就劈叉，或者把腿搬到耳朵旁边，就这样子就站这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都是真的是吗？就大家就睡觉的时候也会，
对，真的
劈叉，哇塞，
对，
这个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绑在那儿不让腿下来，就这样抱着腿这样睡一晚上，
哇，
你左边躺右边躺都在这儿。对，
哇，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
那个时候我有一段瓶颈期，其实觉得自己，哎呀，怎么这么辛苦啊，这个跳舞，当时觉得 好辛苦啊，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你要从事中国舞或者是古典舞，他要从小会要从压腿啊、脚背啊、基本功开始，这是最基础的。这个最基础的东西是最枯燥的，也是最让人最头疼的。然后其实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一个瓶颈期，自己也不知道啊、要不要继续下去。其实那个时候，但是自己喜欢又觉得太苦了那个时候。然后我有一段时间其实心情是非常不好的。然后我妈妈就说，我妈就说，你既然选择了，当时就是说我说自己说的那话，你不是说你非常喜欢吗？对，你就要坚持下去。然后其实我大部分是受我舅舅的影响会比较多，我舅舅也是个也是部队里的，也是在部队文工团的。然后我舅舅的孩子就是我的哥哥，他也是解放军事学院的舞蹈系毕业的，所以我们家基本都是跳舞的。
都是跳舞，都是同行，
都是同行，而且还都是在部队也同行，你知道吗？对，然后我那时候想放弃的时候，其实我的哥哥和我的舅舅给了我一些帮助，因为他们是过来人，他们走过来这些，他们知道就是肯定每一个舞者都有自己的，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也不可能觉得就是会有一定的瓶颈期，然后他们就陪着我这样一起走过来。其实我走过来以后发现，就是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坎儿，就是觉得可能是就是青春期叛逆期的那种感觉，小小的坎儿。然后现在回想一下，幸亏坚持下来了，就是
坚持下来了。
对，还是会喜欢，要不坚持下来我现在肯定会后悔。
我感觉自己吃的这些苦然后咬牙坚持过来了，感觉一切都值得了。
对，是是的。
从事，因为我觉得像很多专业啊，不仅是这个学习舞蹈啊，或者是很多朋友他是学这种钢琴啊，学习乐器，感觉经历很相似，就是小的时候可能要舍弃掉其他小朋友在外面玩啊，和其他人玩的时间，然后可能你们要在家里或者在这个学校里面去练跳舞，或者其他小朋友开始练琴，就是可能要放弃很多东西，然后但是感觉坚持下来了就成为人上人的这种感觉特别特别不容易，我觉得能坚持下来特别好。
对，其实这个从现在我这个年龄段来看的话，抛开以前不说，现在我来想的话，就是觉得这个舞蹈其实带给我到现在给我最大的就是感触，就是我觉得它已经刻在我的就是生命里了，刻在我的就是骨头缝里，感觉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你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了。
对对，就好像是我的一个另外一个我自己，另外一个灵魂。就是对，就是有的时候其实不在上课的时候，正常我出去玩或者是怎么样，我听到好听的音乐，或者就是身体会不自然的就给你一个条件反射，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已经成了你生活的一种习惯，然后而且你每一天的这个运动啊跳舞啊这个时间，可能我之前上课有跟你们讲说，可能抽出两个小时的时间你们来运动这一周，你们会觉得哎呀非常舒服，心情会非常好。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天天大概8到9个小时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去运动，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运动方式已经跟随了我们很多年。所以我现在就是如果是想让我这一天坐在这个电脑旁或一天坐在家里，我可能都坐不了，就是已经习惯了，所以
就是不能写，就不允许你坐在那儿，你会觉得坐在这里是浪费时间的感觉。
对，所以现在就是成了我一种这个生活的一种方式。其实这个跳舞也带给我很多就是看人看问题不一样的想法，就是比较积极向上的一些想法。有些时候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或者有一些外在的东西带给你的时候，你运动跳跳舞，我现在教课跟学生说说话，其实完全这个东西就化解了，不需要你自身的再有多少的，可以减少抑郁，
减少抑郁，就是它可以抒发很多你的压力或者是情绪不好的时候，用舞蹈然后来发泄出来，然后也是让自己出汗，特别特别棒。
是的，
说特别好，因为我记得当时上课的时候你还说， 女孩子们，然后唱这个抽出一两个小时来，然后来运动运动，不要坐在电视前或是电脑面前，什么吃着零食，然后这种躺着什么都不做，你知道，你拿出一两个小时来运动一下都特别好。所以我当时这句话记得特别清楚。
其实看一下的话，就是你经常运动的人和你不经常运动的人，那两个人的状态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对，
状态确实是不一样
的。是的。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
好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六周年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伊兰尼度假村 Illinay Resort 将于8月26日举办招聘活动，为伊兰尼所有的餐厅，包括我们全新的正宗亚洲餐厅，寻找经验丰富的厨师和热情的餐饮服务人员。我们将接受预约或上门拜访，并为带上简历的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当场提供工作机会。Illinay 提供全面的福利，包括雇主提供的膳食、免费培训、学费报销等等。8月26日星期四中午到下午6点，请到木子厅与我们见面，请访问 ilaniresort.com 了解更多详情。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节目，我是主播 Jennifer。 那我们依旧邀请到了我们的嘉宾 Tina 老师呢，来跟我们聊聊她和她舞蹈结缘的故事。那在广告之前呢，聊到她之前在国内这个舞蹈的一些经验啊，或者是从小习舞的这个故事，我们接着聊啊。 Tina 老师，您说到这个，你之前是在部队，然后也是做了很多年的这个文艺兵，然后可能对自己这个成长有很大的改变啊，也是要自己可能蜕变的一个动力。那是什么原因让您可能从国内然后又来到了这个美国？感觉你这个版图跨的蛮大的。
对，
明明是在这个大中华地区发展，突然间跑到北美地区。
对，是这样。因为我大概在部队退役以后，然后又因为喜欢街舞嘛，自己年轻喜欢街舞，然后又去进修了一些，从北京各个俱乐部上海，然后进修了一些那个街舞的东西。因为我对舞蹈来说的话，我有一定的基础，之前的一些基础，所以对于街舞来说的话，很快我就进去了，然后学的还比较快。然后我呢大概进修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开始教学， 教小的学生，大概最小三岁半。
听吗？听您的吗？
但是就是小学生嘛，那个小朋友就是比较活泼可爱，然后大概你肯定是跟教成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大概教学的话应该教了很长时间。然后我来美国呢，其实也是因为教学想来的美国。
是想要可能就是教更多的这些舞蹈爱好者，然后可以就来美国发展了。
对，这其实是其一。然后其实我有一些亲人，就是亲戚，在那个洛杉矶，在那个加州的圣地亚哥
，OK，
然后他们在那边开了一个 After School，
哦
，After School 里面嘛会有那个可能舞蹈课啊，
是，
然后这种，而且他这个舞蹈课呢还是一个很大的一项，就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项，很大的一项。然后他们一直找不到很好的老师，很专业的老师，然后又加上我一直从事这一块，所以他们一开始，其实我刚开始来美国的时候很早，大概15还是16年我忘记了，好像很早，当时他们是想请我过来大概有2到3个月的时间帮忙，就纯是给他们帮一下忙，然后把他们这个舞蹈这一块可能给做起来。然后我呢，因为在国内其实也有那个 studio， 也有自己的工作室，然后也在正在当时是正在教学，我在那边就是大概请了有2-3个月的假，然后就飞到了圣地亚哥来帮家里人把这个舞蹈这一块做起来，做的还是蛮成功的。其实因为这一个大概这一个台阶吧，让我接触到了美国的各个方面吧，就是来到了美国，然后也是认识到了美国的这个生活环境啊，也是熟悉了美国的这些小朋友啊。然后其实我刚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在这边的出生的小朋友可能对于中国舞蹈啊，中国的就是民族民间舞啊，芭蕾舞啊，可能对这个概念可能不太很清楚，还有古典舞，因为他们在这个环境下长大，可能没有像我们在国内一样这么专业的大的环境。对，因为他中国民族民间舞分56个民族，这么多民族，然后各种舞蹈，其实他们是不是非常清楚的这个专业性的知识。然后在我教学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感触，我就想把我自己至少是在于我的专业知识，我想交给就是在美国的这些小朋友，美国的这些华人的小朋友，对大家在这边出生的 ABC 的小朋友，他们对中国的一些文化可能还没有那么的清楚，想说。说一下这么的清楚。然后我呢就是既然已经过来了，然后我就在想，我说我尽可能在3个月之内，然后我教大家更多的东西，因为当时大概因为 after school 嘛，大概都是些小学生
下课之后，
对，
学习一些跳舞，
对，所以我一开始进到美国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来做老师帮家里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过来的。然后经过3个月跟大家的交流吧，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我现在还在美国。其实当时我回去了一趟，我又结束了以后我又飞回去，因为我那边的工作还是要继续，
还有工作室，然后还有自己的还有在国内的学生
还有在国内的学生，然后我已经走了三个多月，当时是别的老师替我上课嘛。然后回去以后其实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发现在美国的孩子和在国内的孩子就是有一定的区别。当然在美国孩子有在美国孩子的好，就是他有他的好处，但他的不好处可能就是接触的我们中国的文化太少。对，然后在中国的那些小朋友呢，他就是因为生长环境就是在国内，所以他们就会非常清楚明白你要传授的一些东西，他们会很直接的 get 到你的点。 然后我就在想，我就想，跟我妈妈说，我说我想去美国帮助一下美国的小朋友，那个让他们，就是至少，不说跳的有多么厉害，但是至少让他们知道我们其实我们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然后有好多好多的，就是他们可能没有接触过的民族的舞种，没准他们就会非常喜欢。这样，其实我一开始的状态其实是这样想，这样子过来的，
就一开始的初衷就是想，让全世界更多的朋友，不只是华人，然后外国的朋友，然后喜爱舞蹈的都可以接触到中国的舞蹈。
对，是的，
哇，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想让他们更多的认识到吧。然后因为这是我至少在我这儿可以尽的一份力嘛。然后我就大概我妈妈说，你要是决定呢，那你就按着你的想法去做。然后我就把国内的工作安排了一下，然后我就基本上就过来了。但是我刚开始过来的时候，我还是在加州那边，
就是圣地亚哥和加州这边。
对，圣地亚哥和加州那边，然后也是在教和在国内一样。其实我教的教课人群的年龄段其实挺多的，从3岁半一直上线不等。
是，就是对。然后您的这个您也没有什么要求，就是大家有没有舞蹈经验都没有关系，然后唯一的要求是热爱舞蹈，然后坚持。
对，其实对于老师来说的话，你们零基就大家零基础是非常，其实没有关系的，一点关系没有。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得坚持，因为老师是很认真的在我是很认真的在一节一节课的教。但是学生这节课我来了，然后空好几节课不来，就会一是可能老师的状态，就老师的备课已经备得非常，就是按照你的这个进度来的，然后忽然你不来了，就会对，这个东西是互相的，老师和学生都是互相的。零基础其实不怕，就是喜欢就好，就坚持来就可以。
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记得当时咱们上课可能是有连续5周，然后每周要上2个小时嘛。因为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我们当时正好下图，有1-2周特别热，然后那个天儿都40多度了，然后很多人，哎，很多朋友都当时说，哎，太热了，不能去跳舞了，因为就是大家都不敢出门。然后我当时记得我去上课了，然后您就是一节课没有拉过，然后就在40度的高温下，然后虽然那个教室然后有空调，但是也不是很凉啊，就是就给我们跳舞教舞，然后就坚持下来了。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你当时结束的时候还跟我们说，就是能在这么热的天气，然后大家还来坚持跳舞，应该互相点个赞。
对，我记得我当时好像还请了吃冰棍儿。
对，是的。
我印象中好像
是是是，没错没错。当时有其他女孩子说，哎呀，我怕胖，但是你当时说，你这40多度都来跳舞了，应该要奖励一下自己，多吃2个冰棍。
对，
是的。
我其实那天是8节课，我
从早到晚。
对，从早上10点一直到晚上6点，中间是没有间休的。每节课1个小时的话，我中间其实是没有间休的。而且我正常在教课的时候，我其实是很少进食的，就中午吃饭啊或者怎么样，因为大概活动量太大，然后吃多了会胃很不舒服。所以
就吃多了可能再去跳舞运动可能对胃也不是特别的好。
对，然后我当时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 studio 在这边的大概有我的好几个老师啊助理啊，就跟我说这么热的天，
咱们休息一周吧。
休息一周啊，要不然他们也热，你知道吗？因为我每次去的时候他们也要跟着我来，然后他们就说不然你就把课交给别的老师，让别的老师带。然后我当时就跟他们说，我说但凡这节课有一个学生来我也上。
哇，好感动啊。
就是因为我家是在皮亚拉，其实离那边
非常远。
我每一次呢，我是从皮亚拉开车到那边，大概1个多小时，然后教一天，再从那边再开回来，
开1个小时。
对，开1个多小时，在不堵车的情况下，就是，
哦，就是， 其实我觉得作为学生啊，可能好多事情可能咱们都没有听到老师说，因为老师你想他要备课，然后他要很早就要来到教室，然后还要再花很多时间在教大家这个练习舞蹈。其实老师其实蛮辛苦的，就是要花很多耐心，然后其实可能不求自己的学生一定要跳得特别好，但是能看到我们有坚持，然后能够把这件事情一直做下来的话，我觉得老师大概最欣慰的就是看到我们不是那种很懒散的状态，比如说今儿来然后下周不来，我觉得老师最怕这种学生。
对， 是，而且最有成就感的是我看到你们就是这个舞跳完了，然后大家都很自信的从镜子里面夸夸一支舞都能跳下来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你们是零基础来的，不管之前有没有接触过有没有运动过，那起码在接触过可能五节大课或者几节课以后，你们能够跳出两个成品的作品，先不说动作好不好看或者到不到位，起码你们能够表现出来，所以我就会比较开心在这一点，我就会觉得很好。这也是做老师的这个成就感吧，可能是。
的确。
对。
好，我们先进一段小广告，然后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聊。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接着聊我们跟这个天涯老师在广告之前有聊到，他在美国 studio， 然后可能教很多学生的这些有趣的故事啊，天涯老师，然后您说您一开始是先去的加州 San Diego， 然后教一些热爱舞蹈的朋友，然后现在又转战到了西雅图，然后您在这边听说也有准备开一个 studio， 然后可能想要教一些更多喜爱舞蹈的朋友，然后学习各种舞种，是吗？
对，是的。然后我其实来西雅图才一年，去年来的大概，然后
还是算是蛮新的这个新西雅图人。
新西雅图人，对，我那个也是因为个人原因，然后就来到了西雅图。然后当我来到西雅图的时候就发现疫情了，然后大家在家里憋着，然后出不去，我也是。然后我们家有个三层，第三层我改成舞蹈室，我在家里憋着的时候我天天在楼上跳，
在上面咚咚咚跳舞，是吗？
对，其实我为什么又从事了这个行业，我在 San Diego 的那个学校大概规模已经都走向正轨了，所以呢因为我原来就是要就是做自己的学校，所以我现在只是扶持家里的人，然后把这个舞蹈这一块走向正规，他们有自己的舞蹈老师，所以我觉得 OK 了，我就可以撤掉了，大概是这样。然后我来到西雅图，因为个人原因来到西雅图，然后看了一下，就是了解一下西雅图的市场。那个对于街舞这一块，我觉得没有一个非常正规正统的，就是这个 studio， 就是像就是在 洛杉矶或者是国内那种就是真真正正传播街舞文化的一个 studio。 因为我考察了一些，我原本的时候本来想就是可能会去应聘 studio 当个老师啊，然后或者是去跳一跳舞自己，因为也舒服嘛，
可爱
然后结果找了半天下图没有，就是让我觉得就是哎就是蛮不错蛮专业的那种studio。 当然有一些也有一些就是其他的可能线下自己他们自己办的 studio 也很不错。我当时就是在想，如果可以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就是在这边办一个就是我自己的 studio。 然后我就大胆的去，因为那时候疫情不敢在外面弄店，然后我就大胆的尝试了一下，在哪儿呢，在 Zoom 上尝试了一下，就是
Zoom 上面。
对，然后我当时的时候其实收的学生大概就是线上这样，但是知道线上对于舞蹈来说的话其实非常难，它不像
是的，
对，它不像数学什么学习，你告诉他在这边
写
舞蹈是要最起码你要看到老师的肢体然后才可以。通过大概十节课二十节课的线上的课以后，我发现学生其实在线上的状态还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挪到线下会更好。然后我就慢慢的开始做，然后一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我这个刚刚开始也就才半年的时间我的俱乐部，然后刚开始做的时候其实就是招3岁半以上的孩子大概，然后先是3岁半以上的来跳，然后慢慢的就有可能会有学生的家长，然后成人，然后来跳。其实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碰到了一个朋友，然后他也是非常喜欢跳舞的，然后他就通过来上我的课，觉得非常认可，他觉得好像之前没有就是上过这么专业的这个舞蹈课，然后他就让我，因为我家在皮亚拉夫嘛，他说你能不能去西雅图开一节。我当时还在想，因为我刚来嘛，我说西雅图我不认识多少人呢，
不熟啊，是吧？
熟啊。然后我要去开的话，这个可以开一节。我说，但是我不清楚这个学员招生的情况。然后他说，你放心，没有问题。他说，你去开吧。然后去开，我那个我帮你招个生，那个来试一下。其实当时我就是租了一个舞蹈室，大概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就是从这样开始一点一点起步来的，然后开始一节课可能有10个20个学生，到现在其实我们大概有500多个学生。
哇，
对，
太不容易了，
大概是这样。然后每一节课就是我自己这样一点一点的这样教，以前是一天大概一节，然后现在排到了一天大概8节。
哇，所以您现在一天8节这节课，感觉就像是您以前在这个舞蹈学校或者在部队一样，就是从早到晚，就是这个作息，
内定快乐的。
是因为我自己因为上过你的课嘛，然后我自己也非常同意，非常专业。因为上课前，您都会让我们先 warm up。先热身半个小时，我觉得通常很多人热身半个小时之后已经虚脱了，因为要做很多这种基本功，练习基本功，然后才能对自己之后跳舞啊，然后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不可能大家一上来就开始跳舞，我觉得所以我当时觉得特别特别专业，然后也是一开始也是挺痛苦的，挺累的。大家都有时候可能跳热身跳一半就觉得好累啊，然后。每次都说坚持，
我的运动量比较大，可能是。
是的。
因为那个，一个是新的这些零基础的学员得一开始让他们拉伸到位，不然的话就是会出现一些抽筋啊之类的。
是的。
对，基本功其实还是蛮重要的。而且以我跳了这么多年，无论是跳什么舞，中国舞也好，还是其他舞也好，基本功都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对，
所以目前就是我的 studio 正好就是我的名字嘛 ，Tina Dance Studio 嘛，也就是我的名字。然后大概就是就是我们 studio 大概就是什么舞都会牵扯，你像中国舞啊、古典舞啊这些，我们也有专门的
爵士，
对，爵士啊 ，hiphop， 然后街舞，因为现在我已经转到街舞这一块了，然后 直接就是完完全全教街舞这一块，我们会有专业的其他的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来教这个中国舞这一块。然后因为我个人在来美国之前的时候，其实我去考了一个CSDA， 这个中国叫 CSDA， 其实全称应该是中国街舞委员会，
就是一个很专业的，就专门有个委员会，
对，
然后针对这个街舞的这个舞种，
对，街舞的舞种的委员会。然后我大概在里面考了一个高级的一个教师证，然后又考了一个那个他的采，就是你像学生就是大概在小一点的年龄段可以考级的那种，然后我就是考官，考了一个考官，对，
就是您就是那个坐在前面然后给大家去评分的，然后
让大家过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的那种考试的考官，对。所以就是因为自身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帮助到就是在这边的孩子至少喜欢街舞，喜欢跳街舞 K-pop 也好啊，爵士也好啊，这些孩子们，然后给他们提供一些考级证书，然后还有中国舞蹈家协会的一些，因为我也是舞蹈家协会的一员，然后对，然后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考学的一些资源和一些上课的内容都可以。这个是其实是我们俱乐部一直在做的一个运营的一个，其实我觉得孩子嘛，就是来学跳舞是一方面，你要有一定的这个成绩，让他不断的往上涨，不断的就是慢慢的进步，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好的。那对于成人来说的话，其实现在成人也非常多，现在我们的学生，然后大家其实就是一锻炼身体，
是
二减减肥，
然后大家可能以前有这种爱好，想要学习各种舞蹈，比如说有很火辣的这个hip hop， 还有一些就是 jazz， 然后大家可能以前没有这个资源或渠道，可能接触到很专业的老师，然后也没有办法去学习。那现在我觉得您现在下图，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您，然后学习到很多很专业的这些舞种的话，我觉得让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很丰富起来了。因为大家都说下图比如说这个冬天会很无聊啊，因为就天天会下雨。那我现在已经想到了，冬天如果下雨的话，那不妨就可以进到您的这个舞蹈室里面，然后跟着您跳舞也挺好的。
对，我们现在是这样，我的工作室，然后也在正在进行和装修，然后目前我们这个工作室就是在别的studio， 就是在租用他们的 studio， 然后我们在做我们自己的品牌，然后今年或者明年我正式的工作室应该就会正式开业，然后也欢迎大家就是经常过来跳跳舞，欢迎就是喜欢跳舞的人来跳舞。
我觉得让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啊，然后学习各种舞蹈能让人很开心，然后接触而且认识更多的朋友，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然后遇到其他也喜欢跳舞的朋友，然后可以约着一起去上课，非常有动力，不像自己有时候健身一个人会很无聊，然后没有这动力。对，能认识几个特别喜欢舞蹈的小伙伴，然后互相监督，然后一起去上课，我觉得挺有意义的，特别棒。
然后大家可以从零基础录视频，然后到学很长时间，然后录一个视频回头看一下，原来是这样子的，现在是这样子的，其实能够看到自己的进步，其实是一个非常就觉得自己起码这努力没白费。
对对，
很大的
提高，就是要坚持。我觉得就像您说的，喜欢的话就可能要做到极致，做到认真，然后不能够就是说得过且过。我觉得因为做只要喜欢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要对他有一个就是认真的一个态度，然后也算是对得起自己嘛。然后
是
特别棒。
我上课的时候也是很，我几乎是你上我的课，我几乎每节课都是我在带。我很少有坐在一边看的时候，
您都是一边跳然后一边盯着我们说这个动作不太到位，然后再往下蹲，
然后戴着口罩还在那喊，你知道吗？
是的，非常认真，然后就是而且会经常在教室里面走，看每个学生都会 关注到每个学生，不只是说教我们上课，然后就是非常负责对每一个学生，所以我也是学到了很多，然后也是想着一直有机会可以再回去然后上课，因为也是工作的原因特别忙，最近想说回去之后再学习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中国舞啦，然后这个 hip hop 啦，还是挺有意义的。
对，大家可以多运动运动，无论是跳舞啊还是健身还是打网球什么的，都可以多运动运动，其实对自身的是好的，对自身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都是好的。
没错没错。然后您的 studio 大概的位置，新开的这个 studio 大概是在下图还是在东区的？
肯定是在下图，大概在贝尔维尤或者科克兰这个附近会开我们的旗舰店，然后将来的话如果发展的好的话，可能我们会在 UDAP 那边就是各个区域的地方都会开。我目前家在皮亚拉，但是我将来以后肯定会往西雅图那边靠一靠，不然太远了。
太远了，因为路程有点远，所以如果您之后要就是到比如说东区近一点的话，可能开的课会更多了，是吗？
是的，
时间更充裕了，是吗？
不用浪费在路上了。
特别特别期待 Tina 老师的这个 studio 开以后，然后有更多的喜爱舞蹈的朋友可以去接触更多的这个舞种，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这个舞蹈，让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然后不只是坐在家里，坐在电视前或者电脑面前吃零食。非常感谢我们 Tina 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分享了很多自己的故事，还有舞蹈的这些经历，非常的感动，然后也是让我们学到要坚持热爱的事情要坚持到底，特别的棒。也最后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然后一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